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最到位的揭露邪恶，最有效的窒息邪恶。在制止邪恶方面的反思，在经历了11年的反迫害之后，邪恶已经少之又少，过去隐藏在背后的邪恶也日渐现形。可是为什么有些地方的邪恶还如此猖獗呢？我们自身修炼的不足是纵容邪恶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我们都能达到师尊的要求，邪恶自灭。我们修炼的不足反映在揭露邪恶方面做得不到位，在窒息邪恶方面做得不够全面，原因是我们还或多或少的存在怕心，怕彻底揭露邪恶之后会招来邪恶的疯狂报复等等。如果我们能彻底放下自我，放下自我的怕心，堂堂正正的揭露邪恶，曝光邪恶，必然能归正与邪恶相关的因素和环境，使邪恶无处施为，从而有力的窒息邪恶。揭露邪恶要具体到行恶者个人，点名道姓，全面整理与其人相关的所有罪行。经过了我们11年的讲清真相，中共组织中的很多人都觉醒了，那些还继续迫害大法的，多数都是罪恶深重、愚顽难化的恶人。对于这些恶人来说，蜻蜓点水式的揭露是不起作用的，他们不会收敛，反倒会变本加厉。在总结过去反迫害的经验之后，我建议一，揭露邪恶不做则已，一做就要做到位，所以要充分准备，用心做到彻底。二，揭露邪恶不泛泛而谈，而是直指行恶者个人，点名道姓，把恶人曝光。三，各地区选择那些恶行最严重而且还在疯狂行恶的恶人先曝光，对其他恶人有先有后的一个个的加以揭露和曝光。针对每一个恶人，都要总结自1999年中共迫害大法以来，此恶人做过的一切坏事丑事，无漏地曝光其恶行。可以在明慧网上输入此恶人的名字，即可搜索到与他相关的恶行，再加上对当地了解情况的同修的采访，即可很完整地整理出某一恶人的所有恶行。四，针对特定的恶人，不但曝光其迫害大法的罪行，也曝光其贪污腐化等各方面的恶行丑行，因为是他整体变坏了才会如此迫害大法的。曝光邪恶要选定那些最能触及到恶人的地方，凡是恶人经常出现的地方和人群都是曝光邪恶的最佳选择。曝光邪恶以向当地民众曝光邪恶最为有利，最能震慑邪恶和制止邪恶，要精心选定曝光的范围，经过认真思考，确定那些与恶人在工作上、生活上、社交上能接触的人群、机构、地方去曝光，具体分为这几类：一、与恶人工作相关的人际关系和场所 ；A、恶人的同一单位的同事，这些人与恶人几乎天天见面，如果他们知道恶人背地里是如此阴毒的一个人，那么必然会有意无意间向恶人表露他们的态度，给恶人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甚至会使恶人在这种工作环境待不下去，可能会促使恶人要求调离。当其上司知道他的下属中有一个这样的恶人，上司会不喜欢他。当恶人的下属知道自己的上司是这样一个恶人，下属会鄙视他，这是从工作环境方面窒息邪恶。 B 恶人的统一组织系统中的其他部门，比如610属于协党政法委系统， 他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局、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当地党委的组织部、宣传部、工委等许多部门在工作上是经常有交往的，所以要向这些相关的单位曝光恶人的恶行，让这个恶人到哪个部门办事、开会、玩乐时都遇到一双双正义的鄙视他的眼睛，揭露恶人表面的伪装，从而让他张狂不起来。二、与恶人生活相关的人际关系和场所。 A. 恶人的家属，包括其配偶、子女、父母、兄弟等，越是住在一起的越是能窒息邪恶，让恶人的家属真正看一看自己的丈夫、妻子、父亲或母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尊敬，他暗地里到底做了哪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给家庭带来了哪些隐忧。 B. 恶人的家属所在的单位、恶人孩子所在的学校等。 C. 恶人的朋友经常出入的社交圈子和场所。曝光邪恶要更加用心的区别运用各种方式和资料、信件。过去我们往往是一份曝光资料走到底，随着政史法的深入，尚未觉醒的世人思想也是更加复杂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用心的为众生着想，要对讲真相的对象加以细分区别对待，在曝光资料编辑、真相性的写法方面要更加多样化一些，以更能让不同的对象更愉悦的接受。如给恶人孩子所在的学校的老师可以这样写信：因为你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为学生的品格成长负责任的老师，所以我们要告诉你某某同学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防止其父亲把他的品质带坏。我们要告诉你们他到底在暗地里是如何的一个人，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坏事，让你们能更好地防止孩子受不良的家庭影响。如给恶人的朋友可以这样写信：我们要以我们亲身的经历告诉您某某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值不值得跟这样的人交朋友，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要注意些什么，处处为他人着想要体现在我们讲清真相和揭露邪恶中。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他们，让他们远离恶人，防止恶人可能带给他们的危害。下面是揭露武汉市江岸区政法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主任胡少斌的曝光材料，供参考。武汉市江岸区政法委副书记兼610办公室主任胡少斌暗地里到底干过多少坏事？说明不是我们有意要说明胡少斌的坏话，而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了，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制止他继续行恶。11年来他干了一桩又一桩的坏事，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劝告他，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越来越疯狂。因此我们不得不把他的恶行曝光于天下，让所有人都认识他的真面目，让他的亲人、朋友、同事、邻里都能防止他的危害。读完全文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待在身边迟早总会害人的。
各位同学，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不再在人中打转。一，十年来，一部分老学员一直在去病业、去色欲之心中挣扎，还有一些老学员处于反复给邪恶写保证，又反复写严正声明的状态中，修得很勉强、很苦。这次第四法会，师父在讲法中再次提到救人数量不够，和有部分大法弟子掉队还没修上来的问题，新经文在精进原文，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里想和这部分同修交流一下。一，所谓的病业观，师父讲过1999年之前的老学员，师父在720之前都给推到位了。个人理解，只要你平稳地修下去，个人修炼的圆满根本不是问题，问题只在于你能否收救足够的众生。然而十年过后，有些老学员得了法，却长期不懂得珍惜，也不在乎什么修不修，就是什么观念都抱着，什么人心和执着都不放，分不清哪是真我的本性，哪是后天的变异，
只是常人做好事般的做一些讲真相的事，同时反复的过病业关。其实哪是什么病业关呢？主要就是长期不真修，导致旧势力及其所利用的烂鬼认为你不配当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起上身要把你毁了。如果真的信师信法，心底里就应该看透这个本质，明白这是从另外空间来的干扰，坚定不移地发正念清除他们，同时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的执着，放下对人的执着。换句话说，这种所谓的病业观根本不是常人所说的疾病，所以用常人的医药不管用。如果常人的医药就能治旧势力，就能让人提高，那还用正法吗？用修炼吗？只有自己真的把自己当修炼人来要求，来用法对照，主意是很强的，真用正念对待，坚定地发正念，同时向内修心，才能转败为胜，超越干扰。二、色欲之心。色欲之心是人之常情，你在人的层次中就有这些东西，就不可能不受这些东西摆布。只要跳出人的层次，心性真的升华上去，低层的物质才够不着你，无法跟你上去，自然也就去掉了。过去小道修炼入门前就要去色欲之心，也就是说不再执着于人之色欲，是从常人走向修炼人的起点。如果修炼过程中有反复，只要提高心性，就能重新超越这种低境界，那也就不再受常人色欲的干扰了。否则好比泡在游泳池里晾衣服，怎么晾也干不了，因为你自己都泡在那里没出来，你身上的衣服怎么干得了呢？在色欲之心中去色欲之心，今天去掉一点，明天又增加一些，别的同修都在抓紧时间救人，你却在这个层次里打转，不是既耽误自己又耽误你该救度的那部分世人吗？三、被洗脑转化似醒非醒。很多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学员，或者认为自己有一定知识和头脑的同修，因故被抓入洗脑班后，明知大法好，不应该向邪恶转化，被关时间长了，不愿在里面待了等等，就找借口顺着邪恶的要求走。比如看邪恶挑选提供的、反复推荐的、要求阅读的佛教书、洗脑教材等等，看之前自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头脑很清醒，结果一看就糊涂了，半推半就的转化了。那些号称转化率 100% 的洗脑班都是采用这种套路。这些学员出来后，很多写了严正声明继续修炼，也有些人从此一掉到底。即便写了严正声明的人，脑子里被洗脑班灌输的东西也是迟迟去不掉，长时间甚至常年被那些东西干扰着，似醒非醒，状态很危险。为什么会这样？洗脑班是邪恶办的，邪恶对你干的事，邪恶让你干的事，绝对不是为了你修炼圆满，也渡不了你。你为什么顺着邪恶的要求和安排去看去听呢？邪恶塞给你的那些书籍材料，不但表面的文字声音是物质，你听你看就进入你的思想身体空间场中，而且那些文字音像的背后堆满了旧势力的烂鬼和邪灵。你刚有心要看，也许还没看清表面文字，那些东西已经主动钻到你身上了，因为你已经愿意要他们了。这些东西都是很脏很低很邪恶的，钻进去就不想再出来。所以如果不是有意识的，主意识很强的发正念清除，学法清除，那些东西是不会自己消失的，就会一直浮在你身上，钻在你的身体里，干扰你，毁你。所以即便是长期执着心不去，或者做了修炼人绝对不该做的事等等，不管什么原因导致被抓入洗脑班，首先要立即清醒，绝对不看不听邪恶那一套，就是不断的发正念，背法练功，坚定不移的把身心都交给师父。邪恶说破天，用任何恐吓威胁利诱你都不动心，最后受不了的肯定是邪恶， 如果你要信了邪恶说的什么，不转化，别想出洗脑班，那说明你还是对大法和师父没有坚信。不坚信大法，大法的力量怎么会通过你展现呢？还有的学员有咬文嚼字的习惯，把这套也搬到学法中，进了洗脑班，更是跟着邪恶的误导和安排，在大法书中抠字眼，跟师父抠字眼，一旦不能自圆其说，就倒向了邪恶一边。这里首先要说的还是那个大前提，洗脑班是邪恶办的，邪恶对你干的事，邪恶让你干的事，绝对不是为了你修炼圆满。邪恶让你看的那些东西渡不了你，你为什么顺着邪恶的要求和安排去看去听呢？其次，既然修炼大法，就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学法，你按照你在常人中学理论，搞思辨，学知识的观念和习惯学法，是看不懂大法，看不到大法真机的，因为你的心性还在常人中，在用常人心对待大法，你只能受常人这层的能力的制约。要真想修大法，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学法，学好法，这样才能不知不觉地提高上来，提高上来才能对大法多一些理解。如果你按照邪恶洗脑班的思路去钻，那不是就修了洗脑班那一门了吗？邪恶自己都得下无间地狱，他们能把你带到哪里呢？真想学大法，就静下心来专心学大法的经书，学到多少都是实实在在的。另外，空间是殊胜壮观的体现，而跟着邪恶洗脑班的安排走，不管跟着走了多远，另外空间都是惨痛的下跌，黑色业力滚滚和形形色色的烂鬼欺上你身，那真的是你所要的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师父的话你究竟信不信呢？肯不肯放下心来，只按照师父的要求做，而对别的什么其他安排、洗脑、诱惑都不再动心呢？千古机缘，万古机缘呐，一定要珍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哥哥归正的一点体悟。我们一家人因为修炼大法惨遭迫害，但痛心的是，我父亲和哥哥被乱法者的谎言所欺骗，走向邪误。怎样才能使父兄走出迷惑，归正自己，重新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呢？我想父兄邪误的根本问题就是学法太少，不学法。我能帮助他们的就是一起学法，系统的学法。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学员在难中很难看到事情的因由，但不是没有办法，当静下心来用大法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我远在外地，父兄他们为了将我也拉上邪悟之路，催我回家，而家乡的同修们都很关心我家，也劝我回来帮助父兄走回来，也是该我回来了。终于腊月29日回到家，当时车票很难买，到家后才发现情况比我想象的要恶劣得多，他们传播假经文，散布小道消息，传播邪恶网站下载的东西，对师父正式发表的讲法都不认，完全另搞一套，还逼着我看这些。由于我不能接受这一切，父亲当即赶我走，那可是大年三十。面对这一切，我的心落到了谷底，一夜未合眼，该怎么办？我将这一切告诉同修，同修们都劝我要有耐性，要多发正念清理，大家也都会帮着发正念。看到同修们如此关心他们，想到他们曾经吃了那么多的苦都过来了，现在不能就这样被谎言所欺骗，从而走上不归路，我怎能就这样放弃不管呢？父亲的情况非常糟，完全没有让人说话的余地，那么只能先帮哥哥了。哥哥受父亲的影响，书都不肯看，我请来师父的讲法录像一起看，竟连一讲都没能看完。我在家中学法练功，干扰非常大，很难。过年期间，很多的同修都来了，大家本着善念劝说哥哥，同他交谈，关心他。一位同修阿姨
多次来过我家，每次看到哥哥都泪流满面，哥哥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同意走回大法中，可是毕竟被谎言欺骗得太深，哥哥有太多的迷惑。虽然与许多同修交流，他都认为没有给出解答，也因此阻碍着他学法修炼。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他静下心来认真学法？这也就是最重要的事了。而当时的情况，在家中完全不可能静心学法，由于父亲的邪物，许多的邪物者竟把我家当成了他们聚会的场地了。最后在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下，专门租了一间房作为学法点，每天都有附近的同修阿姨来陪同哥哥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调整心态。刚开始学法时，对哥哥干扰真是大，他总是打瞌睡，念不下去，一整天下来学不到三讲。阿姨们虽然年纪都很大，可是读书却也很快，很流畅，学法很认真，都盘着腿。一位阿姨盘着腿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到了整点就是发正念。这一切都极大的感动鼓励着哥哥。师父讲法的39本书，我们按顺序从第一本开始读，一本一本的读，就是读书。随着学法的深入，哥哥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他困惑的地方也都在法中得到了解答。从开始的一读就老打瞌睡，到一天能读2本书，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将所有的大法书都读了一遍，所有的困惑都迎刃而解，哥哥又真正的走回来了。真是唯有学法才能改变人，真正的改变人。一个月的静心学法，哥哥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了，谎言不能再迷惑哥哥了，父亲开始的嚣张也不见了，不再和我们提大法、提修炼了，完全是一种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的态度。对于父亲的种种邪物表现，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生命最深处的本意，也不是师父的安排，而是旧势力的迫害。我悟到，只要听师父的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连旧势力本身的出现也不承认，有融化钢铁的慈悲，我们就能找回更多的昔日同修，救更多的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要落实到人头上。大家都看到了，今年南方多个省市发生罕见的暴雨洪涝灾害，1亿多人受灾，死亡人数无法统计。而且据气象预报，南方近期还会有大雨暴雨、特大暴雨出现。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救度众生十万火急。无论是灾区的弟子还是非灾区的大法弟子都有责任呢。自邪党迫害以来，大法弟子弘扬大法、讲真相、救度众生一直在努力着，但就目前来看，不少同修出现麻木状态、混日子状态，熬一天离结束迫害少一天，总是依赖国外大法弟子给揭露迫害、讲真相，自己揭露迫害成了诉苦，忘记了中国大陆是这场大戏的主戏台，就等着师父回国解决这一切。总觉得救度众生难，却自己不去努力修、努力突破。特别是对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机关、政府机关和公检法司机关人员的救度，根本没有做到位。对于自己所在地有哪些机关和这些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姓氏名谁，根本不知道。当受到迫害了，才想起来反迫害、讲真相，是谁迫害的呢？给谁讲呢？不知道。有的积极主动的查找查找，查出来很多相关情况，有的查半天也查不清楚，很大程度上没有用心。查不清楚，当然也就谈不上给这些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了。一次次迫害不了了之，对于迫害者没有触动，没有清除邪恶，也没使相关人员被救度，就这样恶性循环着。有的受到迫害了还不敢向外披露，唯恐再受迫害，有的被抢走大法书、设备和现金也不敢去要，有的被抓被判刑劳教，也不敢起诉或反诉迫害自己的机关和个人。什么是正法？个人理解，就是依照大法正一切不正的，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把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不正，通通正过来。救度众生形势越来越严峻， 个人修炼标准也越来越高。对于普通民众，有针对性的散发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容易做到，但对于所有这些机关直接大量散发资料就不太容易，因为机关环境中的局面至今没有打开，挣的场还远远不够。所以个人建议各地同修把各地的所有这些机关和驻地部队单位及个人情况，如姓氏名谁、家庭成员、电话、家庭住址、参与迫害情况等细细的摸摸底，同修们分工负责讲真相，劝三退，如一组负责哪个机关，二组负责哪个机关等等。再如农村同修，当地负责当地的所在乡镇党政机关和派出所，消除大法弟子和这些机关人员的鸿沟。不管是迫害众生的还是被迫害的，都是被邪党迫害的众生，都是我们要救的众生。把怕邪党迫害这个邪恶的思从生命的本源上清除掉，取而代之的是对众生的慈悲和付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西大法弟子谈学习新经文再精进的体会。反复学习师父新经文再精进，深感正法形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式喜人更逼人。师父在盼着弟子们赶快跟上来，我们必须精进再精进，兑现自己的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给师父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学习新经文，反省自己，我最深刻的体会有以下几点。第一，不能用人心去理解法。师父讲了项目负责人不能撤换的法，我感慨颇深。我们一般学法总爱按照人的观念和习惯思考，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有的同修还抠字眼儿，对师父讲法中的词句进行这么理解那么理解，大家还都觉得他法学得好，当事人也认为自己对法理理解得深。学的新经文，同修问我有什么体会，我说我最明显的体会之一就是不能用人心去理解法，人心理解不了大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师父这次讲了项目负责人不能撤换的原因，师父要不讲，我们谁能想到呢？即便是一个在常人中绝顶聪明的人，打开他作为常人的所有的智慧，也绝对想不到撤换一个项目负责人竟然会牵扯到宇宙中那么大的因素。我深深感到法的内涵真是太高太深了，它绝对不是人心能够理解得了的。只有放下一切人心，不带任何人的观念去学法，才能在法背后的佛道神的点悟下，明白自己所在层次应该知道的法理。这个道理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到过，我也知道这个理，可是也只是表面的知道，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心里真正明白了，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去用人心思考大法了，那样很容易邪悟。要放下一切人心去学法，融于法中，才能证悟到法的内涵，真正的提高上来。第二，做大法的事要知难而进，绝不能半途而废。师父关于项目负责人不能撤换的法，虽然是针对大陆以外的国际大法弟子讲的，可是法理是贯通的。学了之后，我就在想，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也不能半途而废或遇难而退。很长时期以来，一遇到邪党严打或什么敏感时期，
我们这里就会有人说，最近形势紧张，发真相资料的事暂停一停等等之类的话，造成了很大的漏洞。于是邪恶就钻空子，时不时的就放出一阵风来。最近形势又紧张了，或者公安有新调来一个邪恶头子，新官上任三把火，或者最近严打，满街都是便衣等等。其实邪恶搞形势紧张，就是冲着我们的人心来的。所以所谓的形势紧张之时，虽然正是邪恶猖狂之时，但也正是我们大法弟子可以将其正用，用来集中清除邪恶、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好时机。我们应该更加理智地去做得更好，而不是停下正实法的脚步，给邪恶让出一条路，等邪恶过去之后我们再做。邪恶一猖狂我们就停步，那不等于被邪恶镇住了吗？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宇宙间最伟大的荣耀，到处找邪恶、灭邪恶还来不及呢，怎么能给邪恶让路呢？第三，从内心深处坚定的信师信法，义无反顾的把师父教做的事做到底做好。师父教做的事我们就去做，这一点大家都很明确，而师父教做的事就一定能做成，一定能行得通，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似乎都不大明确。怕心、顾虑心、遇事向外求、不向内找等等，都是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就包括找回昔日同修，不落下一个弟子这样的安全系数很大的事情，也同样存在着是靠人的力量还是靠法的力量这样的问题。大陆有不少昔日的小弟子，因为父母被绑架、被抄家，本人被施压以及其他原因，脱离了法，迷在常人中了。我家的小弟子也是这样，在叫醒他的过程中，我由希望他能够成神跟师父回家，到希望他能够做个新世纪的人不被淘汰掉，最后却想就跟别人一样对待，实在不行淘汰就淘汰吧。我在邪恶的干扰破坏面前节节败退。学习师父的心经文后，我就在想，这不等于半途而废了吗？自己没做到，那是自己儿女情太重，自觉不自觉的总是用自己人的观念想一些常人的办法，用常人的方式，比如奖励惩罚或用人情劝导等等办法，而不是靠大法用正念来解决问题。邪恶时刻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就在我们的人心处下手，企图干扰我们，进而毁掉小同修，而我们自己却在不自觉地用人心向邪恶让步，离开了大法，离开了师父给我们开通的大路，自然解决不了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无条件配合第一负责人的一点体悟。学了师父心经文再精进后，对无条件配合项目第一负责人有一点体悟。这里师父开示的是除大陆以外的大法弟子协调问题，为什么师父这里只强调海外的大法弟子要这样协调呢？个人体悟到的一点是，在大陆以外的环境是和平环境，而且项目第一负责人都是师父直接认可的，大法弟子大家只要配合好，无条件的去配合第一负责人，就能放下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和执着，就能静下心来做好正实法的事情。而在大陆环境下，中共的迫害还在持续，所以特别着重的强调大道无形，注意安全，不能偏激的去做一些事情。师父在这里强调的是大陆以外的大法弟子无条件配合项目第一负责人，而不是大陆也要这样做，而且大陆也没有海外那样的主要大型项目。大法有很深的内涵，我们个人能体会到的都是非常表面的，很有限的，所以不加个人观念和情感的，直接按照师父讲的去做才是最好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突破利益诱惑的思考。最近几年里，我们地区修炼的环境越来越宽松，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学员对修炼的事放松了，开始去想如何多挣钱了，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兼职工作上去了，超体力超时间拼命的工作，根本就顾不上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这些根本大事都很少想很少做了，也就更没有时间看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由于忙着挣钱而起大早贪打黑，其他同修很长时间都很难看到他们，想找机会交流交流都很难了，更谈不上集体学法了。偶尔见到这些同修，发现他们都是身心疲惫，面容憔悴，哈欠连连，焦躁不安，嘴上说的是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没有放弃修炼，可是过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看到这一部分同修的状态，自己心里不免为他们至今还在被利益诱惑而放松甚至放弃了修炼而感到担心和着急。我认为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和收入来维持我们的正常生活就足以，我们是修炼的人，就应该把修炼中的事放在第一位，因为当今世间的一切还能够存在，是师尊为了众生的得救，为了大法弟子修炼圆满，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选自《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没有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与巨大的付出，那么今天世上的一切还能够存在吗？今天的世人不知道，我不相信是因他们在迷中。而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从大法中所学到的一切法理都是破迷的天机，怎么还能被世间的利益迷住我们的双眼？从根本上讲，其实还是不信师不信法。另外空间那些旧势力安排的低层生命与旧势力安排来考验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看到了我们那颗求钱求利的心，就会趁机下手让你得到钱，满足你的欲望与所求。我们当地今年不就出现了学员架不住诱惑而兼职外出打工挣钱的事吗？先举几例。第一例就是包工程铺路边方砖的事。今年我们当地的农民工几乎都找不到活干，即使找到了干不了几天就没了，而我们当地一对夫妻学员包的活就干不过来，每天赚500-600元的工钱，使夫妻两人把修炼的事放到了一边。五套功法得分几天才能练全，学法发正念讲真相，那就更是可有可无的在做，心里也知道修炼好，可眼前的利益就是撒不开手。由于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与同修的腿都盘不上了，跟他交流他还认识不到，说不是干活造成的。每天与那些业力满身的常人在一起，看到听到的都是那些变异变态的表现和语言，那能好吗？这对夫妻同修在家还包着一晌多的地，本来卖粮的钱就足够两人生活，而且孩子都结婚了，没有什么负担，50多岁的人这么拼命的挣钱，常人都说太过分了。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抓住了他俩求钱的思想，就使劲让他俩挣。以前一个人一天挣100多元就是高薪了，现在让你挣200、300、400，让你加倍的挣。当你完全脱离大法的时候，也就是完全陷入了旧势力的圈套，他会以各种借口毁掉你，因为你要了他给的钱就得归他管。第二例子，有一些同修会嫁接树苗，今年春耕前，几位会嫁接树的同修都在交流中表示今年不出去接树了，每年外出嫁接树一去就是一个来月，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发不了正念，讲真相没人听也讲不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身心疲惫，明显感觉到自己是掉下去了。说是这么说，可当看到今年接树价格一下涨起来了，一个人一天能挣400-500元，多的能挣到1000来元，这个诱惑力可真大，也真起了作用。于是这6、7个同修又都出去接触挣钱去了。今年外出时间比去年还长，而这个时期正是我们当地大法弟子遭绑架，正是春耕种地最忙的时期，结果能参与营救的同修没有几个人了， 正是由于忙于各自超负荷的劳动挣钱，使我们无法形成整体，从而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和干扰。一个修炼的人发出的承诺，无论以任何理由为借口不去兑现，那就是不真。我们应该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说了不算，那是连常人都退气的，骗别人那都是假的，骗自己才是真的。我们真的好好想一想，有那么多的挣钱的活和挣钱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那不就是冲着我们的心来的吗？在利益的诱惑面前能放弃，就是在修炼路上的又一次升华，就是走在成神的路上。抓住它不放，就是在修炼这件大事上自毁。连钱都放不下，谈何放下生死，更谈不上救度众生了。你救度的众生上你那儿干啥呀？挣钱，咱们都挣大钱，那不是笑话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早就告诉了我们，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坏教坏法，空度百年并非修佛。那些执着于钱的，执着于挣钱的同修，快清醒吧，我们的生命都属于大法，要去修炼，去救度众生，怎么能把命交给钱了呢？怎么能交给旧势力，让他去安排你去为私为我去挣钱呢？我看到这些同修不只是被旧势力和低层生命所控制，同时也是被钱上那些邪党低灵所附体。看那些钱上都印着邪党党魁的头像，那些钱就像一根根无形的腰绳捆住所有求钱的人，包括修炼人，再往地狱里拖，十分危险呢。同修，珍惜师父给我们开创的修炼机缘吧，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现在的时间要珍惜利用，这时间是留给众弟子的。选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这个时间是大法弟子用来救度众生的，其中包括你。就目前中国大陆所发生的这一切触目惊心的天灾人祸，已经在警示我们了，很快将有更大的灾难降临大地与世间。到了那时，我们将会为我们今天的不精进而后悔，我们换来的那个钱上哪用啊？师父为了众生的得救，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圆满，操尽了心，承受如此巨大，不好好的修炼，能对得起苦度我们的师父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这个号千万不能消。最近本地区610公关等协党部门伙同乡镇村干部又故伎重演，找到一些大法学员说，你填个表签个字，只表示不练法轮功的表，我们就给你消号了，以后再也不找你了，不同意的就绑架到洗脑班，逼迫你顺从。真有一些学员就顺从了邪恶的安排，给签了字。这部分学员基本都是99年前就已经得法，现在处在似修非修，不怎么精进的，或早就不练了的。也有个别原来比较精进，现在把握不住的。记得在08年北京奥运前夕，邪恶就是利用这种卑鄙欺骗的手法，骗取了一些学员签了字，但过后一遇到风吹草动，邪恶还是照找他不误。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在人间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宇宙中那个旧的势力操控，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生命指使人间的恶人们干的，目的是以所谓的考验为借口，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学员，毁灭众生。作为大法弟子都应该明白，我们都是慈悲的师父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把我们捞起，又在地狱中为我们除了名，赋予了我们大法弟子这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称号，包括那些得法时间不长，因迫害发生就不练了的，或看过大法书的人，慈悲的师尊也一直在管着。如果你填了邪恶的表，签了字，或写下了不练法轮功的保证，无论是主动的或是被动的，那意味着什么呢？那不就是你自己脱离了师尊的怀抱，去顺从旧势力的安排了吗？那不就是你自己放弃修炼，甘愿让邪恶消去你大法弟子称号了吗？其实， 无论过去古老的修炼方式还是今天的大法修炼，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修炼正行的考验。唐僧取经历经81难，哪一难不是对他求取真经的正行的考验呢？修炼中磨难和考验是必然的，如果没有磨难和考验，你的执着心怎么去，怎么能看出你对师对法的正信来呢？当然我们是师尊的弟子，我们的修炼道路是由师父来安排的，我们只听师父的，对于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所谓磨难和考验，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并全盘否定，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记得有一位99年720前刚得法的学员，迫害发生后就不练了。08年北京奥运前夕，公安和乡村干部到北京找到他，问他：“你练过法轮功吗？”他说：“练过，法轮功可好了。那年我的病在北京几家大医院都治不了，练法轮功给练好了。”人家一听他这样说，就把他拉回本地了，派村干部看了起来。他寻思，我这么长时间都不练了，他们还有我的名字，反正你练不练，他们都还认为你练，干脆我还练上得了。可能这位学员不一定悟到，虽然你这么长时间没有练，可是慈悲的师尊并没有放弃你，利用这件事情让你悟上来返回来。由此现在正在被邪恶死缠着填表签字合办洗脑班的学员，我们是否往深里想一想，邪恶为什么死缠着不放？是不是他们在另外空间看得可很清楚？虽然你现在不练了，可是你们的师父并没有放弃你，还把你当作大法学员看待，还要想办法给你机会把你渡成，所以他们才这样想方设法的把你拽下去啊。可是我们的学员为什么就不清楚不清醒呢？为什么会迷失在人中而不顾生命的永远呢？为什么就不明白，你一旦失去这万古的机缘，失去了这大法弟子的称号，将意味着什么呢？当你在向极恶妥协签了字的那一瞬间，你会想到你明白的一面，你的真我会为你失去这万古的机缘有多么的痛苦和悲伤吗？你会想象得到你世界里的众生那种悲哀、绝望和哭声一片的凄惨情景吗？你会想象得到，在把你拽下来的那一瞬间，旧势力与那些邪恶的生命会高兴地手舞足蹈吗？所谓的消耗，不就是把你从大法弟子的名册中消除掉吗？不就是把一个有可能圆满的大法弟子划归到将要被淘汰的生命中去吗？我们是大法弟子，那些旧势力与邪恶是什么东西？他们能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来消去师尊亲自赋予我们的大法弟子的称号呢？我们为什么去任由邪恶来摆布呢？我们的正念哪去了呢？同修啊，这个号可千万不能消啊。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恶人所在单位和系统曝光其恶行。向恶人所在单位和所在系统曝光其恶行，是制止邪恶的有力方式。为什么要专门提出向恶人所在单位和所在系统曝光其恶行呢？一，由于邪恶特别是610极力隐藏其恶行和行踪，所以了解恶人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邻里关系等相关信息有难度，无论是姓名、通信地址还是电话号码都不容易收集。而收集恶人所在单位同事、上下级的姓名、通信地址、办公电话等信息则相对容易，因为这些信息很多都是公开的。二，现代人主要以工作单位为活动中心，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单位度过的，单位环境构成了对人影响最大的环境，这个环境对人的影响甚至超过家庭和居住社区对人的影响。所以向恶人所在单位和系统曝光其恶行，让恶人的同事和上下级都知道，都议论恶人做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恶行，这必定能起到很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三，政府机构本为天下公器，理应为天下苍生造福， 可现在却被少数恶人操控来对善良的民众犯罪，这是为天下人也为政府机关所有正直的公务员所愤慨的。随着真相的传播，觉醒的政府人士越来越多，如果我们有针对性的向恶人所在单位全面曝光恶人恶行，必定为这些觉醒和行将觉醒的官员们所欢迎，他们一定会对我们送去的真相资料珍惜利用。我们帮助他们树立正气，营造一个正的氛围，让正直的官员能够上升，使恶人的权力和地位不断地被抑制。也就是说，向恶人所在单位曝光邪恶是民心所向，也是他们单位很多人所希望的。怎样向恶人所在单位曝光恶人恶行呢？一、锁定恶人，整理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资料，还可以检举恶人其他恶行，如贪污、生活腐化等恶行，全面对恶人加以曝光。要注意不要言过其实，不要被误认为是人身攻击而导致反感。二、收集恶人所在单位的联系方式，包括部门、职位、姓名、通信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如果姓名、电话等信息不能收集到，那只要知道恶人所在单位分成几个部门，如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等，向这些部门寄信或打电话都可以。三、收集恶人在工作上经常打交道的本系统的其他单位和外单位的通信方式。比如某恶人是监狱长，那么他与司法厅局、劳教所这个系统打交道很多，我们向这个系统的各单位、各个内设部门的人都寄信、打电话，充分曝光此监狱长的恶行，让这个恶人走到哪里办事、开会，都遇到一双双正义的鄙视的眼睛，从而让他邪恶不起来。曝光邪恶是为了制止邪恶、消除邪恶，从根本上是为了救人。当然，这里虽然强调的是向恶人所在单位曝光其恶行，但不是说向恶人家属、邻里曝光恶人恶行不重要。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自学技术的体会》。今天学了师父的新经文《再精进》，更加领会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我资质不高，记得上小学时，妈妈因为我一首诗背不下来，罚我站到屋外边去背，背会了才能回家。当我决定学习电脑时，很发怵，用破网软件上明慧网下载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4，看了一会儿似乎没有看明白什么，我开始紧张，越紧张越看不会，心也开始烦躁不安。本想放下一会儿再看，可是一想到救人的紧迫，就给自己打气，一定要学会，没有什么能难倒大法弟子。最后我总算学会了电脑的基本使用知识。第一，提高心性，建立家庭资料点。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许多真相资料，就想自己也应该开一朵小花，可是真开起来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一时还不会解决，怎么办呢？也没有可问的人，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才知道，一定要安装建议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还要安装我们自己的系统。我的脑袋都大了，这可怎么办？一点思路都没有，也不知从何下手，心里很难过。那几天总是幻想着有谁能帮助我，看到网上的交流文章，同修一想开花，就会有其他同修帮助，很是羡慕。徘徊的几天，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大法弟子的修炼就是在常人中修，这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要走好各自的路就会有困难，面对困难而上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反迫害，这些事在过去的历史修炼中没有过，大法弟子是开创者，所以在修炼中有时会做得好，有时会不知如何做。有困难时，大家坐下来多学学法，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见经文回复秘鲁大法弟子，我信心大增，一会儿就有了个想法，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我， 我就一步一步按照做，很顺利。当我安装完成了一个软件时，心更加的坚定了，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发现的根本执着依赖心。我不再等靠了，就自己走。这期间师父多次点化给我智慧，从系统安装到软件安装一马平川的顺利。第二，破除观念再精进。买打印机时，经销商问了很多问题，使我害怕起来不敢买了。可是自己经济条件有限，这家的又比较适合我用，就开始和他们打圆场。现在想一想都好笑，能管用吗？自己把心一横，我就是要买，什么也不能阻挡，心也稳定了，很自然的就买到手了。这期间还有一个常人，是个大约50来岁的老人来买打印机。他自我介绍说是正在上老年大学，需要学习打印知识，所以就来买了。在这儿我也提醒一下老年同修，可不要用观念人心阻挡自己，走出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只要有这个愿望，师父就会帮助我们。因我经济条件有限，购买耗材我会货比三家，常去一个地方买耗材就要注意人表面的安全。我想了个办法，请我的朋友和丈夫帮助买，教他们怎么和那些人打交道，并发正念解体一切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这期间我发现也能改变他们对我们做的正实法的事的看法。丈夫原来很害怕，几次下来不太害怕了，也能理解我们为什么用和平的方式反迫害了。以前我一直认为固执的人很难改变，现在明白了，大法能解救众生的含义了。第三，运用神通做事。记得第一次刻录光盘，也不知怎么使用刻录软件。我买软件的前几天就在思考，我怎么能会使用。开始刻录那天，我就像个老手，完全是随意点，一步一步就是点，一次刻录成功。看到自己刻出的光盘成功播放时，我内心感慨万千，师父就在我的身边呵护弟子啊。打印机改用连工后老出问题，一时我不知道如何解决，带着机器去厂家那里修，可是会的人不在，半会不会的叫我一通，我稀里糊涂的回来一试，一会儿好用一会儿不好用，搞得我焦头烂额，真是废寝忘食的。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讲过，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我就想用神通找到使用方法，之后一觉醒来，这样试试那样试试就成功了。还有一些这样的例子，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说了。第四，升华再精进。自学技术的经历使我更加理解师父救人的难度，更加理解技术同修是多么的不易，为了救人他们付出了许许多多，不是我们能全都知道的。现在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5出来了，学起来更容易，而且还有录像教学，更是直观易懂，只要我们有心学就能会。还有天地行网站，有问题可以上网咨询，方便了很多。但是我严格要求自己，一定要本着尽量自己解决问题的心态，不要动不动就去问，要多自己思考，自己查有关资料解决问题，能独当一面，给同修节省时间。我经常给我的法器发正念，也很留心保存一些与我使用机器有关的技术资料，用的时候便于查找。我的机器很少出问题，几次出的问题都是我使用不够用心，改变了自己马虎大意的习惯，就没有这方面的事出现了。有时我的机器出现了问题，我就回忆这几天的使用步骤，这样我就可以判断哪里有可能出错。每次找不到原因时，我常常告诉自己保持平和的心态，一般我静一会儿就有办法解决了。我悟到，当我能为别人着想时，师父就给我开智慧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已经形成了机制了，问题一出我静心思考，一般都能知道解决的途径和解决的办法。一路走来，师父慈悲呵护，弟子谢谢师父。一路走来，同修们互相扶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谢谢同修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